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当前，美国正要求 TikTok 位于北京嘅母公司节节跳动出售该应用，嚟到切断同中共嘅联系。不过，据《金融时报》星期三引述多位熟悉对 TikTok 审议情况同 TikTok 嘅内部人士话，中共可能会阻止节节跳动出售 TikTok 嘅演算法技术。早在2020年，川普政府就曾试图禁止该应用程序。中共随后推出了一项新的出口限制，来到限制任何没有经过批准的交易发生。而这一场冲突的核心是哪个国家可以对 TikTok 强大的演算法提出所有权要求。这一个演算法是 TikTok 向用户推送短片的秘密武器。TikTok 演算法可以控制有针对性地发送给目标用户，据信比 Meta 等竞争对手更有效。这个令到该应用程序具有不可思议的能力，能够提供令人上瘾的口型同步和舞蹈视频，吸引了全球10亿用户。另外，批评者还认为，在中共施压之际， TikTok 可能被操纵成中共的大外孙，来到分化美国社会。同时， TikTok 可以源源不断地向用户推送短片，和其他的社群媒体应用程序不同，该应用更多地鼓励用户沉迷于娱乐，而不是和朋友联系。目前， TikTok 已经成为中西方紧张关系的导火线，除了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欧盟，亦都已经对其政府官方设备发出 TikTok 封杀令。今个礼拜二，意大利反垄断机构宣布开始对 TikTok 发起调查，指控 TikTok 违反了自己的规则，没有删除和自杀、自残和营养不良有关的危险内容。据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3月17号的一周，该协会的购房抵押贷款申请指数上升了 2.2%， 达到 169.3， 为2月初以来的最高水平。经季节性调整的指数显示，上个礼拜的抵押贷款申请量和前一个礼拜相比上升了 3%。 贷款余额符合要求的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平均合同利率下降了23个基点，从前一个礼拜的 6.71% 降到 6.48%， 这个是一个月来的最低水平，但仍远高于一年前的同一周，当时利率约为 4.5%。 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指出，由于矽谷银行倒闭以及联邦政府为支撑更广泛的银行体系而采取的紧急行动，投资者疯狂涌向安全的政府债券，这个导致美国最受欢迎的住房贷款利率上个礼拜出现了自去年11月中旬以来的最大单周降幅。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表示，较低的利率推动了贷款申请量的飙升，新购房和现有贷款再融资的申请均创下6个礼拜新高。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副首席经济学家乔尔坎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借款人捉住机会采取行动，购房和再融资申请都连续第三周增加，尽管总体申请量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而目前的购房者可能较少受到每周利率变动的影响，而更多的是受到经济状况的影响。银行业面临的压力、高房价和待售房屋供应紧张都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信心。星期三，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有投票权的11位官员一致通过加息一码的决定，这个决定标志着美联储连续第9次加息，继续抑制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并将利率目标范围提高到 4.75% 到 5% 区间。美联储在政策会议结束后发表的声明中说，美国的银行系统是良好和坚硬， 但是警告源自两大银行倒闭的金融动荡有可能造成信贷紧缩状况，对经济活动、招聘和通胀带来压力。同时美联储亦陈述了一些显示压制通胀的工作与未完成的措辞，包括劳动力市场、招聘步伐强劲和通胀仍居高不下等等内容。在决议声明中说，委员会将密切关注未来的信息并评估对货币政策的影响，预计一些额外的政策紧缩可能是适当，以便获得对足够限制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立场，令到通胀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到 2%。 华尔街日报解读说，这一句话是暗示美联储可能很快会完成本轮加息周期，因为当局不再提委员会认为持续加息是适当的这句话，而过去八次的声明中都有包含这一句话。不过 CNBC 分析认为，星期三公布的声明表示美联储未来的政策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如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就表示，将通胀降到 2%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有可能是坎坷。星期三美股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重挫530点，同纳斯达克和标普500指数一样，跌幅都超过 1.6%。 美元指数则连续五日下跌，创下2021年4月以来最长的连跌纪录。星期三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同俄罗斯总统的会晤，离开莫斯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国正是非常谨慎地关注美国和世界怎样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布林肯还说，在乌克兰的利害关系影响远超过其国家界限，他认为这一个对亚洲产生深远影响。对此，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表示，中共选择跟俄罗斯站在一起，他个人的观察最大一个冲击就是日本，因为中俄两国一直以来对日本都有非常大的威胁，亦因此就在习近平去莫斯科见普京的同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同一日亦密访基辅见了泽连斯基。余将军说，
连英法最近在巴黎的元首峰会啊，发表了联合声明，又把台海问题啊也提出来，也不排除啊英法要计划在印太这个区域啊部署航母战斗群在巡航，事实上都是针对啊中俄结盟的这种态势而来。菲律宾最近也表态，除了邀请美日澳啊联合巡航南海之外，也准备公布在吕宋岛增加了三处空军基地啊提供给美军。那我们了解吕宋岛台湾飞行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那更不用讲南韩跟日本啊和解之后啊，美韩的联合军演啊也都扩大以前没有的规模。尹锡悦总统也表达要跟日本加强安全啊军事方面的合作啊，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选边造成民主阵营啊更加的团结。
连英法最近在巴黎的元首峰会发表了联合声明，又将台海问题亦提出来，不排除英法要计划在印太这一个区域部署航空战斗群在这里巡航，事实上都是针对中俄结盟这一种态势而来。菲律宾最近亦都表态，除了邀请美日澳联合巡航南海之外，亦准备公布在吕宋岛增加三处空军基地提供给美军。咁我哋了解吕宋到台湾飞行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咁更加唔使讲韩国同日本和解之后，美韩嘅联合军演亦都扩大以前冇嘅规模。尹锡悦总统亦表达咗要跟日本加强安全军事方面嘅合作，就系因为中国嘅呢一个选边造成民主阵营更加嘅团结。另外，习近平和普京22号在会后联合声明，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余将军认为，这个是中共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普京对习近平的投桃报李， 就是支持中共享有武力入侵台湾。
普京再一次的强调所谓的一中原则，我觉得就是提醒习近平该做某种军事上的支持俄罗斯，同样的俄罗斯会支持中国对台湾未来采取军事行动，纯粹就是一个交易的行为。
普京再一次的强调所谓一中原则，我觉得就是提醒习近平该做某种军事上的支持俄罗斯，同样的俄罗斯会支持中国对台湾未来采取军事行动，纯粹就是一个交易的行为。针对中俄联合声明中有关一中原则、反对台独等内容，台湾外交部第一时间便予以严厉谴责，并表达严正抗议。余将军说，事实上中俄现在已经被全世界唾弃，尤其是民主阵营，所以他们这样的一个表态并不会对台湾的国际地位或安全上起太大的变化，因为这个就是两个独裁国家私下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利益交换而已。众议院通过台湾保证法修正案，这一项议案由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人、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副主席安·雅格纳在二月尾提出，并获得众议院外委会无异议通过。雅格纳在他的台湾保证落实法获得众议院全院通过后发表声明说，台湾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威胁，威胁来自行为越来越乖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正是和俄罗斯打造一个危险的关系，如果我们想要挫败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美国世界主导地位的计划，我们就不能够受制于恐惧。他在声明中接着说，这个意味着大胆地和我们的朋友和伙伴站在一起，尤其是台湾，我们必须增加我们的经济联系、防务关系和对台湾民主制度的政治支持，这一项议案将支持这一些目标。雅格纳众议员在推特上说，他推出的这一部修正案是抗击中国侵略、支持一个独立台湾的议案。台湾保证法2020年作为2021财年综合拨款法的一部分获得参众两院通过，并在年底由时任总统川普签署成法。国会当时在台湾保证法中要求美国国务卿就美台关系的相关规范进行审视并提交报告，包括名为《与台湾关系指导方针》的不定期备忘录及相关文件，并重新发布这一个指导方针给行政当局的部门与机构。《与台湾关系指导方针》是国务院的内规，其中规范了美国行政当局和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台湾政府部门和官员接触的细节和限制。众议院星期三通过的法案对2020年的台湾保证法进行了一些文字修正，要求国务卿对和台湾关系的指导原则进行定期审议并作出更新报告，并加入指明机会和方案，来到取消对台湾关系所自我施加的限制字样。